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8月24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再次发生警民冲突，有示威者的眼睛被打伤。英国驻港领事馆雇员获释返回香港，英国政府表示欢迎。台湾预估美中贸易战再次升级，将可加速台商回流。中国宣布对美国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特朗普立即抛出反制措施。白宫宣布打击中国芬太尼，与私营机构分享更多情报。朝鲜再次发射两枚疑似近程导弹的飞行器。七国峰会今天开幕，马克龙先通过电视介绍本次峰会的关键议题。马克龙对解决亚马逊森林大火提出3条建议。巴西总统在压力下派军队去亚马逊森林灭火。印度与非洲5国首脑应邀参加7国首脑峰会。特朗普在飞往法国之前再次威胁要给法国葡萄酒加税。特朗普说，如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辞职，他将不会阻拦。
请听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香港今天8月24日，示威者与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结束了10来天示威活动的相对平静。冲突发生在香港东部的大众街区观塘区。法新社说，数以千计穿着黑衫、戴着防瓦斯面具和头盔的示威者在观塘区游行完毕后，被数十名防暴警察堵住去路。抗议者在街道上以交通用的塑料拦栅做路障，用手脚架的竹棍子与警方对抗。警方在多地向示威者发射了催泪瓦斯。法新社看到一个将两条道路分开的水泥矮墙上，有人用漆涂写着中国纳粹的字样，示威者向警方叫骂。另据香港官媒电台网消息，又有示威者在冲突中眼部受伤，要求救护员带他们离开现场，也有人要求救护车将他们送离现场。部分示威者聚集在伟业街，有示威者在马路上设置路障，亦有示威者掘起地上的砖头。该报道说，警方下午4点在牛角警署对面驱散示威者，发射多轮催泪弹及胡椒球弹，现场还留下了海绵弹头。现场一度混乱，大批示威者走避，有人跌倒在地。另据香港01报道，今天24日，有香港市民在观塘区发起游行，敦促港府回应民间的5大诉求。港铁今天早上突然宣布，观塘站从中午开始封站，并暂时停止了彩虹站至吊岭站的服务。英国驻港领事馆雇员郑伟杰在深圳被拘押15天后被如期释放，已经返回香港，英国政府表示欢迎。中国深圳公安局罗湖分局8月24日在官方微博宣布，郑文杰在行政拘留15天满期后如期释放。该宣布的声明称，在拘留期间郑的各项合法权益都被依法保障，并说郑对其违法的事实供认不讳。英国外交部欢迎郑文杰的获释，表示很高兴看到他与家人团聚，并说未来将会继续为他们提供支持。之前一天，中国官媒在社交网宣布郑文杰是因嫖娼被捕，并说深圳警方是在他本人要求下才没有通知其家人，但是郑文杰的家人指控中国官媒捏造事实。 郑文杰的家人说，郑文杰8月8日中午去深圳参加一个经济会议，当天傍晚给女友发微信说正在通过海关返回香港，然后便失去联系，一直到8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确认他已在深圳被捕。据《华尔街日报》消息说，郑文杰临走时在脸书发布了支持示威者的信息，并留下他与香港反对派领袖的合影。台湾当局认为美中贸易战再次升级，可能加速台商的回流。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台湾经济部投资处处长张明斌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表示，美中贸易战再次升级，尽管对于全球经济是个重要的不确定风险，但是可能加速台商回流的布局。预计今年底前，台商回台投资金额可望上看7000到8000亿元。台湾如果因应得宜，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张明斌分析，特朗普要求美国企业移出在中国的产能，委外加工及供应链的部分都可能随之移出中国，这部分台商也会受影响，可能因此加速回流台湾。为了协助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的台商，台湾政府今年推动欢迎台商回台投资方案。根据台湾经济部最新的资讯，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18家厂商响应台商回台 2.0 方案，总金额超过新台币5637亿元，可望在台湾创造48906个就业机会。美中贸易战再次升级，美国回应北京惩罚性关税措施，不只宣布针对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提高 5% 关税，并且下令美国企业退出中国。中国宣布对更多的美国货品加征关税，此举惹恼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针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销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将从10月1日起由现行的 25% 提升到 30%。 原定9月1号起对3000亿美元中国售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将由 10% 提高到 15%。 特朗普更在推特上说，我下令我们美国了不起的企业立即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比方说将你们的公司搬迁回国，在美国制造你们的产品。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特朗普昨天8月23日在北京当局宣布对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 5% 到 10% 的报复性关税之后，立即宣布反制措施。他在推特上宣布，从9月1日开始将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目前 25% 的关税增加到 30%。 他还说，剩下的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从10月1日开始将10%的关税提高到15%。特朗普还说，长期以来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和其他很多东西。他说，我们国家每年因为中国而损失数千亿美元，这个情况没完没了的持续着，看不到尽头。特朗普还说，在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关系中，中国本来不应该再对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特朗普在括弧内写道，中方这样做是出于政治需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推特网站今天8月24日发布消息称，白宫宣布采取措施打击贩运芬太尼与合成阿片类药物，并支持私营领域保护美国国土的行动。白宫表示，美国今天开始采取行动打击国际芬太尼贩运活动，并加强与私营部门的信息共享，以保护美国内地免受芬太尼贩运之害。白宫通过国家药管政策办公室公布了一系列私营部门的咨询意见，以帮助美国国内外企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在不知不觉中参加了芬太尼与其他合成片 的贩运。该声明还说，美国财政部宣布，根据外国麻醉品主要指定法案，已经确定两名中国公民和一家中国贩毒组织是向美国贩运芬太尼和麻醉品的主要贩运者，并指出一个联营公司和一家中国实体是由一名中国公民拥有或控制。朝鲜今天再次发射两枚疑似近程导弹的飞行器，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朝鲜周六再次进行了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韩联社报道说，朝鲜从咸镜南道宣德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这违反了金正恩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在美韩军事演习结束之后不进行此类试射的承诺。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周六凌晨所发射的飞行器最高飞行高度为97000米，飞行距离大约为380公里，最高飞速为 6.5 马赫以上。韩国军方据此将上述飞行器定性为近程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韩军当天上午6点45分左右和7点2分左右探测到了朝鲜从咸镜南道宣德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的这两枚飞行器。不管飞行距离为多少，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决议。军事专家们认为，朝鲜周六凌晨可能以高角度发射今年5月以来先后公开的新型武器三大体系的一种武器。朝鲜周六凌晨所发射导弹的最高飞行度97000米，是今年发射的飞行器中的最高值。韩国军方一名人士表示，朝鲜有可能是以高角度发射了现有的武器，但介于飞行高度大幅提高，也不排除发射新弹种的可能性。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七国峰会今天8月24日在法国西南海滨城市比亚黑茨以晚宴开局，会议将召开三天，下周一闭幕。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中午13点发布电视讲话，向公众介绍本次七国峰会的关键议题。外界已经知道的是，为期三天的七国峰会将讨论亚马逊大火、伊朗核协议、打击伊斯兰圣战势力及贸易战和世界经济。法新社今天说，有六点需要关注。一是本次峰会时西方是否还有效率来处理国际问题。七国内部有分歧，也受到新崛起强权的挑战。马克龙邀请包括印度和非洲多国参加本次峰会，试图加强解决国际问题的有效。第二，要看英国新首相约翰逊在脱欧期限临近之际是否与特朗普结盟。第三是亚马逊大火，法英德三国首脑达成共识，要求动员国际社会出钱重新栽种树木，维护地球之肺的健康。第四，要注意示威和暴力。周六至少有10000人在比亚黑茨周围举行示威，法国军队支持13000名警力维护治安。第五是伊朗核危机，马克龙希望华盛顿和德黑兰能够平息紧张事态。第六是中美贸易战再燃，战火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亚马逊森林巨大火灾继续蔓延，威胁到提供 20% 氧气的地球之肺。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在总统府网站贴出他对解决亚马逊大火的三条建议。一是动员工业七强国和其他国家出钱尽快补种树木。二是构建一个更有效的预防这种火灾的机制。三是寻求更好的管理方式，让非政府组织和本地土著人民更多的参与管理监督，并且且要停止为工业目的砍伐森林。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在全球压力下决定派军队去亚马逊森林灭火。此前他警告任何外国不得介入巴西的国家主权，并指控马克龙利用亚马逊火灾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说马克龙有关的言论是殖民心态。马克龙则谴责巴西总统在气候承诺上说谎。法英德三国首脑都表示，亚马逊森林大火是一场国际危机，国际力量应该帮助解决。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发送推特说，他已经与巴西总统通了电话，表示愿意，美国愿意向巴西提供支持。非洲五国首脑应邀参加本次在法国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这五国是非盟的三驾马车，埃及、南非和卢旺达，以及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后面两国分别代表新伙伴非洲发展计划与撒赫勒五国集团。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天报道分析说，在美中贸易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国经济也出现疲软迹象之后，倍感灰心的特朗普今天不再假装友好。尽管美中贸易局势恶化，特朗普过去一直试图与习近平保持友好关系，不只称习近平为好友，也时不时赞扬他的领导力。在外界抨击中国不当处理香港反送中示威抗议，北京转而指控美国介入香港事务之际，特朗普也选择不对习近平多加批评。但是特朗普星期五回应北京惩罚性关税措施，在推特上宣布将针对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提高 5% 关税，并且下令美国企业退出中国。不仅如此，他还放话美国没有中国会过得更好，还问外界没有作为的美联储主席鲍尔和习近平，谁才是我们更大的敌人。特朗普今天发言比往常更为强硬，连一贯支持他与中国摊牌的人士都认为他的言辞可能是未来美中关系更加破裂的预兆。中央社介绍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对中国的立场属鹰派的华裔美籍作家兼评论家张家敦指出，特朗普今天的发言不止严重偏离美国对华政策，也严重偏离特朗普自己几个星期前针对中国的政策与评论。张家敦表示，虽然特朗普对做假动作很在行，但是他不认为这是特朗普现在在做的事情。他分析，这是总统感到心灰意冷。他说，从他今天推文内容的恶毒程度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目睹的是特朗普再一次政策转向与中国切断关系。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莱仪则认为，特朗普的发言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使用敌人这个字眼。他认为特朗普的发言应该会让中国很吃惊，因为他居然点出中国可能是敌人的这个事实。白宫幕僚虽然不愿意多谈特朗普今天的推文，但是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与他的国策顾问已经慢慢意识到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不大。多位政治分析家也指出，虽然贸易战让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但是习近平愿意承受的经济痛苦显然高于特朗普团队的预期。私下提供特朗普政策建言，担任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事务专家的白邦瑞透露，他从过去几天与特朗普的对话中注意到他对习近平渐感灰心。实际上，特朗普从2016年竞选总统以来，对中国态度一直摇摆不定。这恐怕是为什么习近平一直没有认真看待特朗普献殷勤的原因。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最初抨击北京利用美国政府过去宽松的贸易政策，但就任后马上转而对习近平示好，不止邀请习近平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度假俱乐部做客，还寻求北京协助对朝鲜施压。不过就在习近平礼尚往来细心招待2017年底访问北京的特朗普不久以后，特朗普随即在去年又转变态度，更有违前朝做法，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认为，中国方面认定特朗普太过反复无常， 不能被认真看待，所以他们对美国行为的注重多过于言辞。在过去，美中两国之所以能够维持表面的建设性关系，是因为特朗普还试图与习近平保持友好。但是麦艾文表示，特朗普措辞的改变意味着至少在他卸任前，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将有更根本性的长期改变。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耀文解说，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突出关注的两大话题分别是在法国度假胜地比亚里茨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亚马逊森林大火。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西安一个表达不同政见的画廊，以及华为准备为研究与开发增加20亿美元投资的消息展开。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本周末在法国举行。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的重要位置刊出报道，突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利用本次峰会施压欧洲，敦促各方与会首脑关注伊朗核问题、对互联网巨头的征税问题以及贸易战议题。该报发表社评，提出七国峰会究竟何为的疑问。该报指出，按照常理，今次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审议的各项议题均十分重大，每项议题均值得召集一次国际峰会。然而，如今的情形却十分不同，各项议题都引发巨大纷争。这种状况凸显了深受经济危机、军事事件干扰以及生态灾难折磨的整个世界陷入了空前的不稳定局面。在21世纪的今天，七国集团这个象征着自由民主的小小俱乐部已今非昔比，针对国际秩序的治理已不再具有合法性和权力。其他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虽然不出席七国集团的盛宴，却与传统西方大国一样，对全球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欧洲民主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在渐渐疏远。已经开始积极筹备下届总统大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每天都会发出颇具挑衅性的推文。深受民粹主义潮流困扰的欧洲则分裂渐深。十分明显，曾在国际关系中被十分看好的多边主义已被抛之脑后。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强调，本次七强峰会讨论的重点话题将围绕全球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展开。反全球化人士以及反对七强峰会的工会组织纷纷认为，各国政府并没有为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所作为。另外，关于亚马逊森林大火，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分别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引发了法国与巴西两国的一场危机的消息。报道指出，这场大火迫使全球多国首脑做出反应。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大力支持开发热带雨林、发展农业的做法，引发以法国总统为首的多方指责。相关话题将提上比亚里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讨论日程。此外，费加罗报刊出一篇特派西安记者的报道，介绍了西安一个取名为知五知的画廊。这个画廊由一位名叫陈洪国的中年人在2015年创立。现年45岁的陈洪国曾为法律教授。走进他的画廊，映入眼帘的首先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福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甘地以及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的画像。此外，还有数十名亲民主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画像。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知名度高低，纷纷具有一个共同之处，这便是他们均曾在此一画廊举办过会议，分别有作家、教授、资料员、独立影视人员、公民社会志士、律师、记者等等，其中很多人与当局有矛盾。不过最近，画廊撤下了部分敏感人士的画像或简历，以避免引发当局不满，整个画廊显得十分奇特。画廊创始人陈洪国表示，他的主要目的并不出于政治考量。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员，鼓励民众的文化修养和阅读是一种责任。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自主思考，因为自由的概念源于每个人的思考能力。不过，报道指出，知武之画廊目前面临危机，陈洪国已受到国保人员的监视。2016年，德国总统高克出访中国时，曾要求前往西安会晤陈洪国，却被当局以联系不到的理由被拒。《费加罗报》还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华为为吸引更多开发者，准备在研发领域增加投资20亿美元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法国思想长廊。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它确立了现代文明政治的原则，明确了评价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准，那就是这种制度是否保障了人的自由。这部著作不仅从一般法学理论上论述了法与一切其他事物的关系，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政治建构。孟德斯鸠谦逊而自豪地说，如果我的书能使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增加他们应该发布什么命令的知识，并使那些服从命令的人从服从上找到新的乐趣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一《政体分类说》。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给听友们介绍了孟德斯鸠的著作《波斯人信札》，可是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却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个过渡是怎样完成的呢？
在这两部书之间，孟德斯鸠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在这部书中呢，他考察了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他以罗马为样板考察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盛衰中所起的作用。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的兴盛在于公民在土地分配上的平等。他指出，古代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的，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显然，拥有自己土地的人民才会感觉自己是主人，才能组成精良的军队保卫自己的祖国。孟德斯鸠说，正是土地的平分使罗马能够摆脱当时的卑微的地位，而这一点在罗马已经腐化堕落的时候让人特别明显地感觉到。而罗马后来呢，已经成为占据半个世界的大帝国，提起罗马差不多就是提起了世界，但是它却腐朽衰亡了。孟德斯鸠以历史事实为例，他指出，当初拉丁人拒绝向罗马提供军事援助，拉丁就是当时罗马城邦旁边的一个小部落了，而罗马这个小小的共和国却从自己的城内一下子聚集起10个军团的兵力，而当罗马成为一个大的帝国时候呢，他的防卫却要由花钱雇来的彝族人承担。那么孟德斯鸠呢，他引用了李维的一段话，说如果今天敌人突然出现在罗马城下的话，则全世界都容纳不下的罗马也未必能再做出同样的事情了。这一点很确切地表明，我们根本没有强大起来，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增加使我们一天比一天糟下去的奢侈和财富而已。这个话很发人深省。那么从历史上看，那些大的帝国像罗马像苏联，看上去是何等的喧嚣威武，但是它一下子就崩溃灭亡了。因为国家的强大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与尊严， 创造出更灿烂的文明文化，并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还是为了一个独裁者或者一个独裁党有更强大的力量去压迫人民，限制人的自由，禁锢人的思想，封杀人的言论，使本国人民成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奴隶？这才是帝国兴衰的关键。从历史上看，那种使人成为奴隶的帝国没有一个不灭亡的。孟德斯鸠对这点认识得很清楚，他引用了例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向罗马贵族们讲的话，告诉我哪一个更珍贵，一个公民还是一个终身的奴隶，一个士兵还是一个不能作战的人。
看起来孟德斯鸠对政治的考察是围绕着人的自由进行的。
你的这个判断很准确，因为人呢，他生活在社会中，必然的要和某种政治法律制度发生关联。孟德斯鸠对人的考察是考察人生活其中的政治法律制度。他说，我首先研究了人，我相信在这样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风俗之中，人不是单纯跟着幻想走的。那么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又是什么样的呢？孟德斯鸠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各种政治制度。1728年到1831年，他在欧洲游历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德意志、荷兰，最后到了英国。在每一地，他都深入了解该国的法律、民俗、政府形式。可以说，在政治制度方面，给他影响最大的是英国。《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他的游历实际上是为这部书的写作提供佐证和样板。在游历中，他真是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收集资料，阅读文献，寻访智者，他做了大量的笔记，使他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不断用这些实地考察得来的资料来构思他的大作《论法的精神》中极为重要的思想成果政体分类说，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对欧洲各国政府的比较研究。
那就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这个政体分类学说吧。
好，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呢，对政体也做过区分，但是孟德斯鸠的分类呢更细致更深入。他把人类的政治形式归类为三种政体，这三种政体就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孟德斯鸠是这样区分这三种政体的基本性质的。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这三种政体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统治原则。在共和政体下，统治的原则是品德。如果共和国全体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我们就称它为民主政治。如果共和国的权力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呢，那就是贵族政治。为什么共和政体统治的原则是品德呢？因为在民主政治中，只有经过选举，人民才能成为统治者。所以民主政治首先要建立的基本法律是投票权利的法律。民主政治在法律上规定应该怎样，应该由谁，应该为谁，应该在什么事情上投票。这就决定了被选举掌握权力的人一定是人民认可的，人民心目中的好人。孟德斯鸠说，如果有人对人民鉴别才德的天然能力有所怀疑的话，他们只要看一看雅典人和罗马人所做出的一系列使人惊异的选择就够了。那么君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什么呢？是荣誉。因为君主政体它是建立在贵族等级之上的，贵族的那种高人一等、居人之上的感觉是构成统治的要素。孟德斯鸠说， 君主政体的基本准则是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就没有贵族也就没有君主，因为贵族是因拥戴帮助君主获得权力而受封为贵族，所以在欧洲贵族与君主是个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贵族因战功而获得荣誉，因获得高等级的爵位而拥有荣誉，这些东西其实是和为君主效力从而也为国家效力连在一起的。在这里呢，荣誉代替了品德。孟德斯鸠说，在君主国里，他鼓舞着最优美的行动，他和法律的力量相结合，能够和品德本身一样达成政府的目的。
这种荣誉统治原则让人想起路易十四时代的三剑客，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武士。
对，是有这么点意思。这个达达尼昂他们这些人呢是贵族，在他们身上品德和荣誉是混为一体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充满荣誉感的贵族是个心底卑鄙的小人，他们很可能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但是孟德斯鸠强调，他所用的这个品德指的不是个人的私德，而是一种政治品德。荣誉的性质呢，天然要求高明显觉，而争荣誉的动力，孟德斯鸠有时称它做野心，它会使这个君主政体呢活跃而有生命。他说，每个人自以为是奔向个人利益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了公共利益。那么第三种专制政体的原则呢，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您。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一《政体分类说》。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香港再次发生警民冲突，有示威者的眼睛被打伤，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雇员获释返回香港，英国政府表示欢迎。台湾预计美中贸易战再次升级，将可加速台商的回流。中国宣布对美国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后，特朗普立即抛出反制措施。白宫宣布打击中国芬太尼与私营机构共享情报。朝鲜再次发射两枚疑似近程导弹的飞行器。七国峰会今天开幕，马克龙先通过电视介绍这次峰会的关键问题。马克龙对亚马逊大火提出三条建议，包括立即植树。巴西总统在压力下派军队到亚马逊森林灭火。印度与非洲五国首脑应邀参加七国峰会的集团峰会。特朗普飞往法国之前再次威胁要给法国的葡萄酒加税。特朗普说，如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辞职，他不会阻拦。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首富李嘉诚日前8月16号以一个香港市民的名义在当地多份报章刊登两则广告。第一则广告引用李嘉诚之前用过的警惕港人的名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第二则广告则明确反暴力，并写有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以爱之意止息怒愤。这两则广告据悉是从6月9日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引发连串示威浪潮以来，李嘉诚首度表态。第一则的广告内容只写有正如我之前讲过，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第二则广告主以反对暴力为诉求，浅更为显眼，中间有反暴力标志，右边写有 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左边有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上方是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下方是以爱之意止息怒愤。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李嘉诚早在2016年的业绩记者会上就用黄台之瓜何堪再栽来劝诫香港人，纵然对政府有所不满，应该从香港的大局利益出发，不要伤害香港。李嘉诚所引用的这八个字出自于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即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在兄长李弘死后当上高宗的太子，但终日被野心勃勃的母后武则天逼得不能安枕，最后更被废为庶人并被赐死，生前留下黄瓜台词：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满归。借此劝告武则天不要再对自己的子女赶尽杀绝。其三弟李显和四弟李旦都能保命，并先后当上唐朝的皇帝。我们注意到中国官媒对此事的报道大致都是事实描述上述两则广告的内容，然而海内外华人网民就不仅仅这么简单看了，议论纷纷，发表自己的想法。有些网民指出，黄台之瓜这个典故是印象母亲残害孩子的，所以这句话是什么居心？也有不少网民要求请解释一下，是谁在摘瓜呢？对此令人好奇的疑问，旅美自媒体人关山在其油管频道周周侃的节目上，他是这么解读的。
第一个就是摘瓜的人就是香港游行的人、抗议者、黑衣人啊，香港现在已经经不起折腾了，你们不要再闹了。现在香港的 GDP 已经下降到几乎是零了，很多的行业已经两个月几乎没什么收入了，如果再闹下去，最后大家都没得饭吃了，这是最正常的解读，也是中共最想看到的。那么第二个解读呢，就是对中共了，就是中共你不要再折腾香港了，香港自从回归以来已经是二十三条啊、国民教育啊，2007年拒绝了双普选，2014年又搞出一个人大释法，再次拒绝双普选，搞出雨伞运动、战中运动，然后又是跨境抓人，封了铜锣湾书店，之后又是一地两检，然后开发大湾区，现在又莫名其妙推出个逃犯条例，甚至还要废除这个一国两制啊，中共你究竟要折腾香港到什么时候？再折腾香港就要被你搞死了。当然还有人把这个外延继续扩大，说之前已经有西藏啊、新疆啊、澳门已经被中共收入囊中了，已经被中共摘掉了，你就留一个香港吧。这种说法呢，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比较强一点，稍微有点勉强。上面两个非常明显的意思呢，第一个是政治上最正确的，所有人看到这个广告首先都应该想到那一点。但是我认为更明显的意思应该是第二个，所有人只要看了第二遍，稍微想个两秒钟，就应该能想到第二个意思。因为首先李嘉诚之前一直对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一直不表态，那么这种重量级的人物呢，当然他总是最后表态，要看清形势再说话。其实有人说李嘉诚之前不表态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态度了，就是对现在的时局不满，反正不管是对谁不满，总之是对现在的这个现状不满。如果说反过来想，如果他对中共、对港府特别满意的话，他早就表态了。无论是批评游行的人，还是支持港府或者警察，或者支持中央政府，那么他早就应该说一两句话了，但是他就一声不吭。第二点比较意味深长的呢，就是如果你一般表态，就像那些明星说的啊，我支持警察啊，我当护旗手。那一般的表态呢，作为工商界人士，就是支持特区政府啊，啊支持中央政府啊，恢复香港秩序啊，啊让香港更加安定繁荣啊，这样的表态呢比较正常，也比较清晰，所有人一看都不会有歧义。结果呢，他弄了个头版，就八个大字，然后让大家还要去查典故。这个广告说好听一点呢，是非常的风雅；说的不好听一点呢，就有点阴阳怪气了。 其实就是明着说对这个局势比较不满意，实际上就是对政治不满意。那对政治不满意，实际上就是对某个政府不满意，不是香港政府就是中央政府。
关于第二则反对暴力的广告，有位网民指，一个年龄那么大的老人敢在这风口浪尖上发声爱国爱港，就很值得尊敬了。首先，爱中国承认香港是中国的，和平稳定的香港才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这一点李嘉诚当然看得清。亦有网民认为李嘉诚是模棱两可，啥都没说。不过不久后，即有观者发现这则广告大有文章，有所谓的长头或长尾狮，这究竟藏了什么谜语呢？再让我们来听听关山怎么说。
从字面上看，无论是制止暴力，这是无比正确的，那么最好的因可以成最坏的果，这个是劝游行的，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出发点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其实是落脚点。那么下面这个呢，爱国爱港爱自己，自由包容法治，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偏偏连起来就有问题了，又是藏头又是藏尾啊，因果由国，容港至己。所以如果这个广告不是刻意的，那就只能是天意了。如果是天意的话，那中共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因为敬爱的习主席说过不止一次，
头上三尺有神明，
所以呢我们还是把它归于为刻意比较好一点。那如果是刻意的话，那这个文案就太牛逼了。据说前两年李嘉诚年薪百万招一个文案，其实单单凭这一张宣传单可能就值百万，而且如果是刻意的话，那李嘉诚的这个责任就大了。但同时呢，他做的还天衣无缝，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因为你看，从这个政治意义上啊，他一个次序都不能错的，先国家，然后集体，个人，这在中国是政治正确的，爱国爱港再爱自己啊。左边自由法治包容，不但语句上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这个含义连贯啊，层层递进。你首先你是要自由嘛，然后同时你还要包容，最后呢，你还要落到法治上面，所以这个层次关系啊，也是非常的清晰合理。那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藏头诗、藏尾诗，它的次序呢，还真是就一点不能错。所以这个广告呢，从文字内容上，从政治意义上，它次序一点都不能错。从这个藏头诗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次序也不能错。所以我认为，这就不单纯是刻意，或者不单纯是天意，这简直就是天人合一了。
据港媒《香港零一》的报道，在报章刊登这两则广告确实是李嘉诚的意思。李嘉诚本人后来也通过基金会发言人指出，今天以一个香港市民的身份刊登广告，主要是因为他认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系于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今日香港要停止暴力，坚守法治，时间的长河看不到尽头，人生的路走不回头。他的心声是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大家一定要以爱之意止息怒愤，对一国两制以谦和而争之。李嘉诚的发言人还回应传媒疑惑，表示说刊登两个不同的广告是基于目前香港形势复杂，难以用单一语言或沟通方法响应，应以和声得度者，现和声而为之说法。而对于政府有何看法，他表示现实年轻人给政府的声音和讯息震耳欲聋，政府已经在绞尽脑汁。被问及对年轻人有何看法，他说投放资源在青年工作永不后悔，因为投资青年就是投资未来，不要让今天的激情成为明天的遗憾。李嘉诚今年已经91岁，今年三月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排名，李嘉诚净总资产值高达317亿美元，全球排名第28位。诚如关山之前所说的那样，李嘉诚的第二则广告若取每句尾字拼凑，成了因果由国，容港至己，以及义愤民诚。不过广告要表达的真实意义恐怕只有李嘉诚本人最清楚， 至于两则广告对于香港现今局势能不能发挥出如他所期待的舆论作用，我们继续关注下去。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专题节目，感谢 Rustin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
L'affaire du coffret, 24e.
Etienne 曾经在安娜家里把钱给了娜佳，但是安娜家这不在巴黎，在哪儿呢？再听听。Magare.
Pardon, monsieur, le train de Marseille, il arrive de quelle voie, s'il vous plaît?
13h50, à la voie Alger.
Je vous remercie.
Bon, allez, bon voyage, hein?
有意思，他在一个火车站，但是哪一个火车站呢？而且要去哪儿？里昂火车站。而且是去南方的。
Oh, bonjour. Un café? Où vous partez?
Non, je pars après-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6h20. 看看，这该是终点。
6h. 6h15.6h20 6h30 7h15.
好， je pars， 这是动词 partir 的变位。je pars， elle part， vous partez，
vous partez？
Non， je pars après 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Ah bon.Donc, un expresso bien serré.
Ah oui, merci.
他乘坐6:20的火车出发的。TGV. 但是他6:20出发去哪儿呢？而且什么是 TGV？ 到火车站去。Bonjour, le TGV de 6h20.
Vous voulez dire TGV, train à grande vitesse, pour où?
6h20.
Quelle ville?
Je ne sais pas, mais il part à 6h20.
6h20 du soir ou du matin?
Oh, je ne sais pas.
Bon, j'ai un Marseille, c'est à 6h20 du matin, c'est un TGV direct.
C'est parfait, merci madame.
Oh, et votre billet?
哎呀呀，我应该先说 c'est pour un renseignement， 没关系，我了解情况了，再想想。
J'ai un Marseille, c'est à 6h20 du matin。
他走得很早，早上6:20的火车。
C'est un TGV direct。
这是一个 TGV， 高速火车。但是 direct， 这是一列直达的高速火车。中途不停站，他在马赛。
Je pars après-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空军一号今天8月24日于巴黎时间中午在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机场降落，然后他将搭乘一架小飞机去法国西南海滨城市比亚黑茨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法新社说，特朗普在这次七国峰会上有可能再次成为一名搅局者，他启程前针对国际贸易和法国对美国数字巨头加征关税加征税务连发多个雷鸣般的推文。七国集团德国、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与英国的首脑今晚将以晚宴开始为期三天的峰会。本次峰会的议程包括最近震撼全球的一系列危机，比如贸易战、伊朗问题、亚马逊森林大火等等。特朗普在启程前往法国之前，特朗普向媒体表示，他对这次峰会感到乐观，并预测这次七国峰会将会富有成效，但同时他也威胁法国称将对法国的葡萄酒加征惩罚性关税，以报复法国对美国数字巨头公司征税。特朗普说，我不喜欢法国做这个事情，我不想让法国对我们的企业征税，这非常不公平。他还说，如果他们征税，我们就对他们的葡萄酒征税，征收前所未有的关税。此外，特朗普昨天表示，如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辞职，他将不会拦着。之前他在推特上指控美联储不降息、不贬值美元，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他还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提并论，说他搞不清楚是鲍主席和习主席哪一个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香港再次发生警民冲突，有示威者的眼睛被打伤。英国驻港领事馆雇员获释返回香港，英国政府表示欢迎。台湾预估美中贸易战再次升级，将可加速台商回流。中国宣布对美国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特朗普立即抛出反制措施。白宫宣布打击中国芬太尼与私营机构共享情报。朝鲜再次发射两枚疑似近程导弹的飞行器。七国峰会今天开幕，马克龙通过电视介绍本次峰会的关键问题。马克龙对亚马逊大火提出三条建议，包括立即植树。巴西总统在压力下派军队到亚马逊森林灭火。印度与非洲五国首脑应邀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飞往法国之前再威胁要给法国葡萄酒加税。特朗普说，如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辞职，他不会阻拦。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 Fabrice Al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由 Bernard Lavillier 演唱的歌曲《夏的花》。
Ma ville, comme je te vois. J'ai vu ma ville partir en vrille. J'ai vu ma ville partir en friche. J'ai vu ma ville comme je te vois. Même si je sais que tu t'en fiches, que c'est pas ta ville à la finale, que je ferais mieux de me faire la main. Même si je sais que tu t'en fiches.Je vois ma ville porte clouée, maison à vendre abandonnée, les canapés sur le trottoir, où quelques vieux viennent s'asseoir.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Y'a la mort qui nous fait du charme. Et puis ils ont sorti les armes. Les armes. Je traverse ma ville à perdre haleine. J'ai l'impression qu'elle raccourcit. Que de l'amour rôde sans merci. Est-ce de l'amour ou de la haine? Les enfants jouent à se braquer, les écoles à des kilomètres. On comprend mieux pourquoi les maîtres ne fréquentent plus nos quartiers. Une jolie fille, un mur en briques, des kilomètres de voies ferrées. Les rues ne sont plus éclairées, rien d'autre à faire que du trafic. Je voi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voi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Y a la mort qui nous fait du charme, et puis ils ont sorti les armes. Et la Calabre, de Palerme et de Napoli, pour nos yeux verts sous le ciel gris, et la démarche qui se cabre. La Méditerranée est là, glacée dans son cadre de fer, de Rome jusqu'à Casablanca, ils se partagent la poussière. Ils réinventent leur soleil, leur musique et leurs habitudes, leurs couleurs, leurs piments pareils, pour éviter la solitude, la solitude. Sa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Y'a la mort qui nous fait du charme, et puis ils ont sorti les armes.